天上的父，清早的时候，我们呼求你，祈求你的圣灵就来到我们的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也在我们的当中来做心事啊！你是再来的君王啊！我们在这里等候，知道你来的时候要把天地都更新啊，带入我们进入那新天新地新的国度。感谢主哈，在这新的国度降临之前，你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了更新的工作啊。在基督里，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把肉心拿掉，换成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靠着信心，已经进入，已经活在你的掌权之下，你的国度当中。你每天不离不弃的来，在我们当中来吹气，来讲话啊，圣灵不断的来更新我们里面这个新心，新的生命。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活在地上是有盼望的哈。不管世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知道啊，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跟随你啊，进入到那永远的国度当中。求你今天早晨就再次向我们讲话，赐给我们新的眼界、新的看见，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那个永不失落的盼望，让我们就有信心啊，信心被更新、被变化，变得更加的坚定。啊，就求你对我们讲话啊，让我们，匍匐下来啊，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摆在一边哈，让你的话来更新我们，顺着你的引导哈，顺着你的话语来思想啊，我们就得着从上面来的智慧了。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读37章的时候，看到一幅枯骨复活的景象啊，那是讲这个蒙恩的以色列人啊，死得透透的哈，骨头都枯干了。但是上帝的气，先知讲话，他们就活过来了哈。那38章、39章是讲了一个相反的一个图画啊，这些军队呢是被钩子钩来哈，神特地引他们来怎么样，要击杀他们，本来是活的啊，要把他们杀死。这是与神为敌的一批的人啊，这些的军队啊，那被杀死。我们今天读39章哈，那他们真的是哈，是一个很惨的一个图画哈，尸首被鸟吃啊，在旷野。那这是一个对比啊，那看到这个神的作为啊，在跟随他的人和敌对他的人当中哈，是不一样的。那另外这个38章、39章之后呢，就引入到一个新的段落哈，从40章开始哈，把一个新的圣殿的意象啊赐给先知。那这个呢是跟启示录的19章、20章、21章那里相对应的啊。如果38章、39章这场末日的大战是跟启示录19章对应的话，过后啊就是一个新的国度。开始了哈，千禧年的国度开始哈，所以，这一章呢很宝贵哈，在39章当中呢，我们来看哈，神是怎么把事情结束，然后预备一个新的开始要到来的。39章顺着38章啊，把这个世界末日这场大战的结尾啊，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啊，这些仇敌如何受了神的审判啊。但整个贯穿这个记录当中呢，就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哈，以色列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这些话都是耶和华说的啊，等等哈。那其中有两处呢，比较集中的在讲哈，是显出神的圣名啊，显出他是那位的圣者哈。一段是在第7节哈，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啊！这是讲到对各个带领的这个敌对神的军队的审判的时候讲的啊。这个战争的开始是神引他们来哈，这一段再次讲了哈，是第2节，我必调转你哈，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哈。带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与他们为敌。啊，要消灭他们哈，所以第1节就讲了哈，这个我与你为敌，来了以后呢，第3节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箭啊，这是神亲自做 啊，这场这么多的这个人来哈、啊，这么强大的一个军队，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呢，是非常的脆弱啊，软弱啊。神亲自出手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抵挡的哈、啊。你看后来讲到一个七年，这个七年呢是这些敌人军队的武器被烧的时间啊。他们被打败之后哈、啊，他们的武器要被烧七年呢啊，第九节哈，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来捡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挺杖、枪矛，都当柴烧火，直烧七年。哇，这不得了！你就想他们的武器都要烧七年的时间，这么多的武器哈，那人是何等的多啊！那在这么强大的这个军队面前啊，以色列自己要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没有办法抵挡的哈、啊。但是因为神亲自出手，所以呢啊，敌人是被打败了哈、啊，而且呢，所有的东西最后都要被烧毁哈、啊。啊，那神说这是为了彰显他的圣名啊，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这个权柄哈、啊。这也是为什么这里讲的七年，后面讲的七个月啊，七个月是埋尸首的时间啊，这也是很多的尸首啊，他们要埋七个月的时间。第十二节，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埋葬啊，葬埋他们，为要洁净全地哈、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哈、啊，这里所讲的是跟启示录十九章相对应啊，因为二十章那个大战之后就。整个天地都要被烧毁了、啊、不会再有七年七个月的时间了，直接就进入到新天新地了、啊、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啊、但是在十九章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要引进千禧年国度的时候，那在地上还有一千年的时间，那一千年呢、现在的这个地，现在这个天还存留，耶稣基督是在地上、啊、掌王权，所以这个应该是跟十九章相对应的、啊他们用七个月的时间来埋葬这些尸首，七个月之后、哦、还有一些留下来还要继续的掩埋、啊、这是第十四节，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与过路的人一同葬埋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过了七个月他们还要巡查，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一个标记，等葬埋的人来讲骸骨葬在哈门哥哥谷、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啊、也表示说这个被杀的人是何等的多、啊、后面讲了飞鸟来要饱餐、啊、吃这些人的尸首、啊、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之后怎么样，为了彰显上帝的圣名，让他们知道以色列中有圣者、啊。第二处呢是在第二十五节和二十六、二十七节这里提到圣这个词，主耶和华如此说，二十五节，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二十六、二十七节，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啊、这是讲到神对他选民的拯救，对敌人的这个击杀审判显出他的圣名、啊、对圣民的拯救呢也同样的、啊、显出他的圣名、啊、最后让所有的人看见的人都知道他就是耶和华、啊、特别在拯救当中我特别受感动的就是他在第二十八节讲的一句话哈，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哇，这个拯救是何等的彻底哈，这么多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归回哈，哪怕有一个人还留在外邦啊，不像这个美国人撤军这一次哈，留下多少人他们自己都不大清楚哈，上帝不会这样做事的，上帝一旦要拯救就拯救到底，连一个人都不会落下，不会留在那个审判的地位上、啊、所以这个上帝对我们是何等的，又是伟大的一个拯救，又是一个很细致的一个拯救，这个我们在神的里面呢我们就非常的平安有确据、啊、所以从三十八章三十九章 一直在引我们的眼光看神在做什么，这不是人能做得到的，人是怎么努力，这些东西都无法靠人的力量成就，神自己成就，神自己完成，神自己应许，神也自己成就，这让我们非常的有把握，我们就是等候他的救恩，赞美他的救恩，来跟随他，配合他的救恩，做我们所当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留下，我们每个人蒙神的拣选，都不会被落下的，神确保，他自己确保，我们最终，会进入到那个新的国度当中，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当圣灵使我们重生，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这是呀，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把握，神的灵已经浇灌，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神不会撇下我们，他必来保护我们，也不会掩面不顾我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些的话读起来，让我们更加的有信心来等候，来依靠这位信实的主。
我来分享吧，接着牧师，我感谢神，我也很有感动，本来我不今天不想分享了，我特别感谢神，刚才牧师说神必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就是神必然会拯救所有属神的子民们。那怎样拯救呢？这个过程是一个就是两律征战的过程，就好第四节，当神要拯救我们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得救之后呢，就好比是一个和一个恶势力征战，神呢必然会打碎一切的这些恶势力的，所以你和你的军队并统领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就是说在以色列的山就是神的山嘛，神必然会在神的山上呢要来拯救我们，而且呢会来破碎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这些黑暗的权势。这就好比是刚才牧师讲的，神必然会让他的灵充满我们，但是呢这个成圣的过程是很不容易的。虽然神把这些恶者打倒了，但是呢第十五节说到巡查的人要经过看见有人的骸骨，然后呢一定要等到埋葬的人来埋，所以就有两拨人，一拨是巡查的人，一拨是埋葬的人。所以就让我看到骸骨两个字，我专门把它 highlight 下来，因为这骸骨就是人死之后时间很长了，这骨头都变成枯干了嘛，产生骸骨了。在以色列当中，这个死人这个骸骨呢也是能够污秽人的，就让我看得到这实际上就像刚才牧师讲的说什么，这就是老我死，但是呢却没有被埋葬，死而不埋。这就好比是什么，我明明知道我生命当中问题了，我骄傲了，我自满了，我好像容不得别人说，就是我发现这个骸骨对我很有很 touch 我的心，我觉得神在向我说话我就是很骄傲的一个人，但是呢死了却不埋葬，就是经常死，但是呢老死老埋不了。就像想到罗马书上讲，神说是你们既然和耶稣基督同死同活了，那叫死了就不能做你们的主了。但是这个我发现我这还是我的很大的功课，就是死而不埋就叫骸骨了，但是呢要等到埋葬的人来埋。我就想什么叫做巡查的人，那就是神的话和圣灵了，圣灵一直在检查我，在检查我每一个属神的人，而且呢如果我们死了之后呢，我们还要求神来埋葬我们，一定要来埋。那怎样才能埋葬起来呢？那就是说是让神的话来埋，让神的活水泉源来埋，我们自己埋不掉的。所以等到把我们埋起来了之后呢，然后呢神就怎么样，神就会再次的怎么样复兴我们，不会把我们留在任何一个外邦的，神不会把我们留在这些异地的，神必要彻底的拯救。感谢神，分享完了。
好，谢谢玉萍的分享，玉萍越来越谦卑了，常常是指向自己，在对照自己来读，感谢主。
玉萍刚刚讲那些话正是我最近在准备在别的教会讲到的心得哦。我们信主的人常常知道而且也记得主耶和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替我们死，但是我们还记得另外一件事实，我们跟他同死，我们跟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同死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私情邪欲那些肉体应该是被钉死了，所以这就成我们信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呢，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死的人就没有反应了，特别用那个婚姻来解释，死的话寡妇就可以再嫁，就没有就不会犯法。好像回到39章， 三十九章，刚刚牧师也提过，其实有四次提到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算了，一共有65次在这个以西结先知书里面，不但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他是耶和华神，也让列邦的人知道他是耶和华神。其实神一切的荣耀都在向人启示他是谁，不单单是让他的百姓知道他是谁，真的是让列国都知道他是谁。只有耶和华神是配得世人的尊崇跟敬拜，因为他掌管，而且他审判全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权势和力量可以在神面前夸口或是敌对神的。以色列百姓也是，列国也是。那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特别注意到神在23节哦，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子做，和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这得罪我，原本英文是翻译成对我不忠实。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在生活上真正得罪神，对神不忠实，行为也好，心思意念也好，我们有没有真正是活出来跟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神在灭掉最后的仇敌的时候把这句话讲出来，就是要让百姓知道你是我的子民，你们应该敬畏我，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身份不一样，因为他是全地的主，他有掌管全世界的整个宇宙的能力。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掉以轻心我们的身份。刚刚牧师提到圣名出现很多次，但这一章提到神得荣耀的时候，在13节说全地的居民都必埋葬那些尸首的时候，就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是必叫他们得名声，是主耶和华说的，他是荣耀的主，没有人跟他相比。我们读这一章会发现，先知突然间讲到末后发生的事，然后又回到近期要发生的事。其实25节一直到28节，很明显的是讲他们将来被掳到巴比伦的要归回。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先知讲预言的时候像重山重叠一样，有远预言有近的预言，不要混在一起了。这是我稍微的提醒。
刚才各位都讲得非常的仔细，我是觉得我们越来越看见我们的神他的爱，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和他的细致。我是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清楚地认识，我们的神是全善全美，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说不出来那个感激的心情。这个前面几节哈，谈到哥格的军队，我是觉得神说的真的非常的细致。从3节说，从你的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落你的剑，然后4节，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那就是说他本人，他的军队，还有他的那些喽啰们啊，所有的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这还没有完，第6节，我要降火在马革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吴长老多次提哈，神做这一切的事情就是叫人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神要使所有的人 以色列人敌对神的人，这一节来了，降火在马革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这些人是指谁？我就在思想，因为马革是代表着这一片地区，哥哥是代表那些邪恶的势力，好像这一个地方就是指那周围，在这个爱琴海沿海岸边的所有的那些人，要降火在他们身上。你降火在他们身上，他们就知道，就是他们在死之前，他们也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我是觉得神叫人知道唯独神是神，那就是说你反对也好，你赞成也好，你要死了也好， 你永远活着也好，以后跟着神在一起都要知道。所以我觉得神的心意是他所造的万物都要知道神是神，神真正顾念他的名，他要使人知道他是神，就是要知道他的圣名，并且不允许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啊！在这一章里面提过两次，大家都谈了，一个是第七节啊，一个是第二十五节。用我这个脑袋，我真的有点想不通，刚才牧师说要烧七年，我就是在那想，这个七年要烧好多东西哦，怎么可能要烧七年？这是一个完整的数字的代表呢，还是真正的代表这个七年？我这个小脑袋真是有点想不通，并且现在的话拿的那些武器都能烧吗？我还没有理解到。当然我这是只是按照表面的情况来说。再一个问题就是十三节，全地的居民都必埋葬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这个他们是指的谁？照前面讲的话，全地的居民就是现在还活着的人都要去埋那些死了的人，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好像是怎么理解呀？这句话我还是没有想通，是叫这些反对神的人得了名声？因为十四节很清楚，这个他们是指的那些埋葬那些尸体的人，所以这儿我是一个问题，我打了一个问号，请为我解答。
月华姐，这个他们应该是指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在攻打他们，他们死在以色列地，所以以色列地怕被污染，所以把他们埋葬起来。
你前面那个他们肯定是尸体，全地的居民都必埋葬他们，这是尸体吗？
对对对对，没有错。这个他，你讲那个他们是指全地的居民，是以色列那边的居民。
全地居民
不是，第一句话十三节的第一句话，全地的居民必埋葬他们，他们是代表尸体、
啊、
对。
第二个他们是指，
第二个他们是指全地的居民、
嗯、
对不对？
对，这样就容易懂了。
我的理解是说，名声有好名有坏名，那如果这个名声把它理解成恶名，他们作为恶人、啊、被永远的纪念呢，得名声啊，那这个他们就是被埋葬那些人，那这个跟第一句话就连在一起，全地的居民都必埋葬这些恶人，当我得荣耀的时候，这地必叫这些恶人得坏名声。你看，这也是一种理解。
所以我开始理解就是按照这个意思理解，叫恶人得名声。
我觉得你看看恶人都死了，大家不会有人纪念的，所以我理解就是说，就是全体的居民，因为当时神已经把这些所有的恶者都击杀了，剩下来都是敬畏神的人，他们一块进入到千禧年了，那剩下来的就是 就是说是当我得荣耀的时候，这是必叫他们得名声，就是说神愿意跟自己的子民分享自己的荣耀，这是我的理解。
我觉得查查原文吧，看看英文怎么讲的。好，这个第十七节到二十节是上帝设的盛宴，以哥哥的各级人士，就是首领也好，士兵也好，不同的级别的这些人的尸体作为盛宴，让天上的鸟和走兽来赴宴席。有人就提到了，这就像一个人祭一样，好像因为这里很清楚的说是，就是在以色，这是第十七节，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啊。然后呢，十九节，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在这个地方就有人认为，神怎么会以人为祭来作为盛宴？他话语是这样说，但是我们理解的话，这就是神审判的结果。这些反对的人，他们受到神公义正直的审判，而这成了一个盛宴，让飞鸟和走兽来吃。就是不要从反面去理解，哦，就是神喜欢拿人来当祭物。所以我是最近越来越体会到，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用一个正确的心来体会神的心，不要从反面的来考虑一些啊，神那么圣洁怎么拿人当祭物呢？不能够去问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提出来的问题是不正确的角度观点来提的。所以这一段我觉得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见这是神公义审判的结果，就是这么一个实际的事实。任何的人被造物，还有马和坐马的人一起，都要成为这个审判的结束的这些东西。这是这一段我的一个体会。好，还有一句话，就是最后二十六、二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这个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人怎么担当自己的羞辱和自己的罪呢？这一句话，我是觉得神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要我们人看见一个事实，人不可能担当自己的罪，有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这句话是要让我们看见神的怜悯是建立在人的悔改之上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当自己的羞辱和自己的罪，但是当人真正悔改的时候，神的怜悯就显出来了，就显为圣。如果你不悔改，你的结局就是灭亡，那也就是说神的怜悯临不到。所以这一句话我也琢磨了很久，我这样理解正不正确，我都提出来请牧师长老们指正。
没有了呀，童姊妹读得很仔细哈。我在看英文的那个十三节，他是这样说的哈， All the people of the land will bury them, and the day I display my glory will be a memorable day for them. 这样的话就是 是另外一个意思了哈。那这个他们后面这个他们就是指活着的人，不是指死的人，因为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人要去埋葬那些死人哈。那这一天就成了他们的纪念日，那就是活着的人要纪念那一天了啊，是这个意思。
是的，这个新译本意思把这个说成是以色列人，他们指的是以色列人。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就是他那地所有的人都必埋葬他们，这是我得荣耀的日子，以色列人也必因此得到得享美名。
Okay.
得享美名。
嗯，